总是有捆绑，就是我过去就是事业的奴仆，信主以前白天晚上在实验室，圣诞节也在实验室，一直捆绑放不开呀。有人是金钱的奴仆，你们读儒林外史，严公生与严监生两个老乡生，一生积攒钱财，省吃俭用，最后一个老先生过不去了，临死就是不断气啊，就这么举的，就这么举的，怎么猜是什么意思？二猜不出来，我已经不会说话了。最后有人才发现，那个时候还是点油灯点通心草，通心草点灯，平常是点一根通心草，可是那天晚上估计老先生病重，可能过不去，所以为了让屋子亮一点，所以同时点了两根通心草，所以火苗大一点。所以马上就一想，是不是老先生觉得太浪费了，点两根通心草，是赶紧过去把一根通心草拨灭，一拨灭老先生手一锤就过去了。这就是人的一生，受了很多很多的捆绑，受了这样的捆绑，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同时人和人之间也无法相处，你不是高看别人就是低看别人，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就是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别人比自己强又羡慕生嫉妒，总是这关系很难处理。我到美国来以前，有人看见一篇文章谈到东方人的嫉妒和西方人的嫉妒，他说东方人的嫉妒和西方人的嫉妒不太一样，东方人的嫉妒是你好吗，我要想方设法把你拉下来不让你好啊，就给你使绊子赶紧拉下来。他说西方人的嫉妒好一点，你好吗，我要通过我的努力就做得比你更好。当时我觉得很好，西方人嫉妒还不错的啊，一种向上的力量。通过现在来美国这么多年了，在好多大学的这个 faculty member 圈子也转过了，什么东方人的嫉妒西方人的全是一样，你好我就想办法把你拉下来不让你好，其实人的本性使然，只不过在美国人与人之间关系没有那么激化的矛盾而已。你要像中国的条件不一定比中国好到哪儿去，中国就是你提职称只能提一个，提你就不能提他，当然就人和人之间斗，分房子就这一套，你分了他就不能分。那西方就不一样，只要你格够了，你该提副教授就提副教授，和别人没关系，但是本性是一样的，就人性是人性不变，我们的改革也是有限度。你看这几千年人类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改朝换代，一批改革者起来要打屈原腐败哈，一番那个雄心壮志不错的，可一旦他们掌权以后怎么样，马上就腐败下来，原来的罪性浅层的罪性一下就暴露出来，然后又被新的一个改革者又去取代，人的历史一再重复。为什么？自己就有罪，带着有罪自居，你怎么去改革社会啊？所以都是有限的，是人与人之间罪性不除掉，不能够以彼此相爱来彼此相斗彼此相恨，这个社会就没有前途。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所以这个都是罪所带来的问题。今天很多人讲，你不是让我信吗？让神给我显现一下多好，你显现我一看电视马上就信了。一方面说神不一定向你显现，你显现也不一定信，你说你看了鬼了看了什么，你不定真信。而且今天带到有罪之躯的人是不能够见神的，因为有罪的人是污秽的，是不洁的，是黑暗的，神是公义的，是光明的，是圣洁的，两个人不能够相交，是你讲的。如果我们带着有罪之躯一看见神就要死的，站不住，生活不下去的。你看那个大先知以赛亚，他一看见耶和华他是什么，他说祸灾我要灭亡了，因为我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光一照就照住他这个嘴唇不洁的人，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无地自容。老约翰最后写下启示录，在拔摩岛见异象，一看见人子怎么样，扑在地上跟死了一样，主耶稣才去陪他，不要怕，我们这是大先知大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一般的人，见不了神的，神想见我们都不行，给我们带着黑暗带着污秽。是人的出路在什么地方？人的出路就是神的爱。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永远和神隔绝，但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又不说你有罪都算无罪了都回到神的国，不行，神又是公义的，神有原则的，说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那怎么办？ 我们自己又没办法就把罪脱掉，神又不能够一有这个污罪怎么办？所以神的救法就是让他的独生子取了人的形状，来讲义天国的道理，同时以他主耶稣的死来替我们的罪。神审判耶稣就算审判了世人，他死就算是代替了我们的罪，这就是神的救法。所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公义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十字架。我们经常讲谁做谁的替罪羊，就是从神里来的。主耶稣是我们替罪的羔羊，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今天任何相信他的人，神就应许了，主耶稣的血就把我们罪洗净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罪除掉，但是主耶稣可以把我们的罪除掉。你除掉以后，我们在神的眼里再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义人，是神的儿女，这就是神的救法，和别的宗教完全不一样了。别的宗教说你去做好事吧，去得神的喜悦，圣经说你不行，你人没这个能力，你做不出什么好事。唯一的救法我给你做成了，你就是在接受这个救恩，你伸开你的手，敞开你心来接受，你今天就得救了，你的罪就被洗净，就是这样，神就这样做。据说这个杜甫曾经去拜访一个功力很高的一个法师，叫鸟巢禅师，人民日报也登过这个事。这为什么叫鸟巢禅师呢？这个人在功力很高，曾经在林中打坐40多天就不动，以为鸟都以为是一段木头，这个鸟都在头上做了窝了，他都不动，就这么大的功力，是叫鸟巢禅师。杜甫就是访问他，就问说你们的佛教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就是精华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结果鸟禅师给他说了几个字，他说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就什么恶事你都不要去做，一切的善事你都去做，众善奉行。杜甫一听了又非常失望，杜甫说你这个话连3岁的孩子都知道，不要做坏事做好事。鸟禅师说什么？是啊，他说3岁孩子都知道，80老翁做不到。知道是知道，做不到啊，这就是今天人的光景。所以叫你去行善，你能行出善来吗？不知道。今天神就说按照人的本性，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力去行出善来得到神的满足。所以神的救法就是让他的独生的子的死来替我们的罪，这就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道理，就是人想都想不出来，这是神的救法。今天这个救恩已经摆上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已经有幸得到了神的救恩，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今天我们就希望更多人都得到这个救恩。有人说我不得救恩又怎么样，我不是一生一世也活得很好吗？有人说我是不是能够在临死的时候，快要断气以前接受主耶稣，这样我死了以后又能上天堂，那今生今世又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去活，且不是两全其美。那我想我们恐怕在神的面前不要耍这种小聪明。确实很多人是在临死以前彻底的悔改，神是得救了，救了他。你想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信了主，主耶稣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是有这样的。但是你说你能憋着，我就是不信，一定要憋到最后，要临死以前我才信。那你是有意不信，而且你这个现在的信也是假信，你就是为了上天的，你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这种神看了一清二楚了，像你这样的去信，神能让你进天堂？我看是不可能。而且这种人以为，他今生今世按照自己意愿去活，就活得最好、最自由、最潇洒、最痛快，是这样吗？不是。人离开了神，今生今世就非常的矛盾痛苦。不管你是谁，你是富人是穷人，是有成功的人不成功的人，都是如此。马克吐温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从出生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当中，唯一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追求内心的平安。就是人没有平安，人为什么没平安？人就是活在矛盾痛苦之中。人一方面说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从来没有神仙和皇帝，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同时又发现 根本保不住。人定胜天，怎么胜天呢？雨水稍微下得大一点，集中一点，就几百万人在这防空地上，几个月都下不来。地稍微动一点就受不了了，雪稍微下大一点受不了了，有时候连预报都报不准，怎么去胜天呢？我说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你发现你根本掌握不住。你看从小学到大学到现在出国，你们多少时候在等待呀？等待什么呀？考试考完以后考上了没有，发榜怎么样，出国也在等，等什么？等护照等签证啊，你定不了啊。出国以后又在等，等什么？奖学金。你为什么要等啊？你自个儿定不了你能不能拿到奖学金啊，都自己定不了的事儿。我考 comprehensive 三天笔试闭卷，一天八个小时，连着三天考，都最后就是考糊了，全是成绩呀，就不能不能够看书了呀，连着三天每天八个小时考，考完以后最后四个小时的笔试口试，三个系的五个教授轮番问我的问题，他们跟聊天似的，我坐在当中，他们转了圈，哎，该你了，就该他，他跟你聊半天的天，聊天说东道西的，一点不关痛痒的事儿，但是你要很小心，突然他话锋一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你要不跟着他的聊天走啊，他问题一出来，你还不知道他问什么，啊，非常紧张，一直他聊天，你也没有心思听他聊，就一直很小心的听他在讲什么，他下一个问题要出什么，四个小时下来，我头全都木了，都转不动了。所以我老师说，你出去五分钟我们要商量一下你过不过，我在外边等了五分钟，最后他们开门让我进去，五个教授全站着呢。我老师问，你今儿觉得考得怎么样？我一看五个教授全板了脸，我还说什么？我说考得不怎么样。一说完大家哈哈大笑，说吓唬你，那通过了，最后一秒钟你才知道通过了，你怎么定得了自己？很多事情自己都定不了。现在大家很多人找工作了，好像发了很多，写了很多的这个申请信，你发现很奇怪，有时候七八十封信出去，一封信回音都没有，没有回音是没有回音，一回音有时候三四封全来了，哎呀，真是定不下来，应该上这儿啊，上这儿，究竟接受哪个 offer 啊，就是举棋不定啊，你觉得好像一下把我们推到十字路口上，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我们知道人生这几十年关键的就是几步，你一步走对了下一步就通，一步走错了可能一失足成千年恨，你可能怎么保证你每一步都走得对呀、啊、那时候真是觉得自己智慧不够，需要智者来指点迷津，可是谁来指点？而且像尤其像美国节奏快变化快，你今天你觉得样样都有，明天就可能一无所有。我好几个朋友总工程师高级主管都是这一级的，几个月前公司通令加价，做得多好，这边几十块的房子正在盖，突然一天一封信就过来了，你被 fire 了，你被解雇了，什么理由都没有，那你没有工作你还有什么？没有钱了，什么都没有了，赶紧卖房子。最后打了一下，为什么解雇啊？工作这么好，结果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是他工资太高，他解雇他一个就等解雇好几个，就把你解雇，你没有办法，像这些事情都把握不住的，所以人焦虑啊，所以就矛盾了、啊、一方面说我自己要做自己主人，同时时时发现自己把握不了自己。所以圣经就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当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你寿数几何啊？不知道，都在神的手里。今天在北美白发人生活黑发人事情太多了，很多时候你觉得生活刚刚开始突然就结束。去年我们教会前年了，应该是从国外转来一个学生，女学生，因为刚来没有汽车，所以她的 roommate 就开车带她去买东西，就没想到到高速公路突然这个方向盘失灵，结果一下这个车就撞在一个电线杆子上，这电线杆倒下来正好砸在这个女学生头上，当场就死了，27岁。她父母正跟那儿叹气，呼天唤地，没有办法，最后我们教会全力以赴出来帮助他办理一切的后事。从这一件事情他父母看到了，看见了神的爱，也看见了人生的脆弱短暂，才开始更深层的去寻求人生的意义，最后父母完全归在主的名下，就他的姐姐姐夫归在名下，出事的这一家夫妇全归下来，一起朋友十几个全部带到主里。 把握不住我们自己，人生焦虑啊，不知道明天当如何，后年如何，大后年如何都不知道，这当然你没有平安。而且人没有平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人不能够从物质当中得到最彻底的满足，这是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人是神的受造物，人有神的灵在里面。我刚才就讲过，我们常常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都有个理想，我将来要做什么，做到哪一点，我一定达到这个目标，我一定就很满足了，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在奔，在努力。我们一辈子就像赶船、赶火车、赶汽车，一站又一站，这一站下来马上换另外一个车，稍微一慢就赶不上，就掉队。从小学就要进重点小学，重点小学进了要进重点中学，你才能保证你能考上重点大学，就从开始层层就这样加码，忙得我们各都没有办法来享受人生，这一辈子的忙忙碌就这样过了。我们常常想我一定达到目标就好了，可是你发现你达到这个预定的目标以后，你是会高兴一阵，但是那个高兴那种满足是另一个短暂，瞬间即逝，你马上被新的烦愁，被新的苦恼所笼罩，你再一起努力再达到一个目标吧，又再满足一阵，马上就消失，就是那样的。我经常讲，我们中国人说，中国人在北美的梦想是什么？五子登科，先有了帽子，有了学位，然后有妻子，有孩子，有车子，有房子，就进入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中国人在美国的梦。我想我们在座的不少都已经登科了，是你登科的时候是会高兴一点啊，多年的辛苦总算是成家立业啊，有了一点根基了。可是你会发现时间一长，这些东西慢慢又觉得没什么，不过如此。大家可能都有买新车的经验，开始买一辆车非常爱惜，成天洗打蜡，那有时候都能够让他照见人影了，这么爱惜。去停车的时候离别人的车远远的，就怕别人一开车把自己车撞坏，那实在找不到地方，没有空地方，你就停在一个好车的旁边，千万那个两个门的又大又破的车跟你千万不能够停，那他一开那个门又大又重，一下就把你车就撞坏了，非常的小心的。可是就这样来回躲躲闪闪，最后车还是撞得伤痕累累，没有办法。我那个白的拖油他就最后就撞到处都是坑。可是你这么爱惜，时间稍微长一点，这车体开始生锈，机器出毛病，这爱惜的心就没有了。你像我那辆车现在一个月洗一次都很少了，有时候实在太脏了，说明天去洗吧，刚决定明天洗，一看天气预报又阴天下雨，哎呀，说明天一洗又下雨，这车不又脏了，又白洗了吧，连几块钱都舍不得，就这么拖着。那白车就容易脏，所以脏了就看得很清，就是这样。那威斯康星雪又大，你看今年元月份下了2尺厚的雪，所以有的车就停在外边，停在外边身上全都这么厚，车身上这么厚的雪呀、啊。那有人开车以前都懒得就把雪扫下去，怎么办呢？用那个这个铲子啊，用那个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小一个窟窿眼，后窗户再铲这么一个窟窿，稍微能看见一点，哦，就很简单，就这样开着就到处乱跑。你这个时候你对这车还有什么爱惜的心呢？就是一种工具而已，是不是？你发现你这满足的很有限的。你从 apartment 搬到房子 house 里边去是高兴的，你 apartment 的 two bedroom three bedroom 哈，出去就没自己地方，你可是你搬到一个 house 里面去 three bedroom 啦 living room family room 啊，这很大，房子又大又明亮，前后是草地啊树，觉得很好。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起来还看看，但是你住两个月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新鲜感没有了吧，哎，也就是这样了，也没觉得这房子有多大了，它这个有多亮了，你就习惯了，是不是？你再看别人的房子，哇，还有那么好啊，40-50万，我的房子不如他，你马上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就是这样的，没有满足的时候。那现在我住的地方四分之三个 acre， 说我每次剪草啊 用那5.5马力的减草机是自动往前走的那种，每一次减一次草4个小时。那夏天成天减了，一个礼拜俩礼拜减一次，一个小，那么他还喜欢呢，体育锻炼了，强迫锻炼。最难是什么？秋天少树叶，几十棵树，那个树叶刮下来以后，你得用那耙子一点一点搂，搂到一起还要装袋子，装袋要到指定的地方去倒。你今天把它搂袋一不装袋，明天风一刮刮的哪儿都是，又重新再搂。你好运把它搞干净，明天又掉了，几十棵树又不是一天掉完，今天掉一点，明天掉一点，这拖拖拉拉一个秋天就得少树叶。一从下班回来就少树叶，然后到冬天，我们来雪油打，根本铲雪铲不动的，你用铲子铲不动，都是那个吹雪机，那 snowblower 咕咕咕咕的叽叽的腿。一天早上起来再冷，只要是下雪，第一件事就是在吹雪。为什么？因为我的拽物也很长，你稍微雪深一点，你车就打滑，就下不去，下去就上不来，就觉得很苦。所以我跟我太太都商量过，说等两个孩子都大了以后啊，我们还搬回阿帕特们去住好了。你住房子好不好了？是好，比阿帕特们是要方便，有地方又多，但是你相对又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发现人就是这样，你毕业的时候，哎，你说好歹有个工作就好了啊，管他有个2万的年薪，哎，有个工作高兴一阵，一看别人都3-4万，我才2万多，赶紧跳槽，啊，又去找工作，就申请一个，一下拿到3-4万年薪，高兴一阵，后来又不满足了，给别人干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自己当老板啊，自己出来跳槽办公室，你当了老板，你才知道那老板多不好当。我当了实验室的负责人以后，我才想啊，我还不去当实验员，当实验员你给我什么活，我把它干完就完了，那当老板操不完的心了。可真让你去再回去当实验员，心里又不安又不甘心，人就是这样，左通右错都不知道自己缺什么。有人说我今天没有钱呢，好，现在很苦，要打工要上学是苦，没有钱不行，衣食住行都需要钱，但一定以为有钱就好吗？钱多就好了？不一定。我住在芝加哥的北边，芝加哥的北区是有人的有名的富人区，可是有一个大夫，在芝加哥大夫告诉我，他说就是这个北区需要看精神病大夫的人最多，这是钱带来的问题。后来我看见记者去采访中了彩奖的人，中了 lottery， 有的中几百万，有人中几千万。我们想一下就是几百万几千万，这什么问题全解决了？其实不然，一个人中了1300万，记者就问他说，你中了1300万你感觉如何？他说，甭提啊，他说头几天这云里雾里，都不敢相信有了1300万，我怎么一下有1300万，是不是在做梦啊？一直觉得是自己在做梦，几天以后醒过来，是真的有1300万了，还没开始高兴呢，说过去呢8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朋友全都登门了，说人家登门吧也不说要钱来了，只是说这么长时间都没见你了，来看看你好不好。但是你心里很清楚啊，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我刚好中奖就来了，那肯定要给钱了，你中1000万，人家要5万10万还能不给吗？都给，都给5万，都给10万又不行，亲戚有远有近，你怎么都给一样的钱呢？那你说亲戚近到什么程度应该给多少钱呢？又分不匀，闹很多矛盾。那这个钱子女怎么用？闹矛盾。夫妻之间怎么用？闹矛盾。那剩下的钱往哪儿放？举棋不定。你说存在银行里这么多钱，利率又这么低，你说去炒股票吗？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又怕别人来偷来抢，你说抢了偷了还好，最后谋财害命，连命都可能保不住，哇，成天提心吊胆。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哪一个有这么有钱到这样一个程度，一直这么苦恼。像我的家经常都不锁门，偷不了什么东西，我也不在乎的。钱本身没有什么好坏，而是看我们怎么去掌握它。你有没有发现人就是这样啊？我们经常想将来有一天我出到什么出名就好了，真是你知道现在多少有名的人想过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人怕出名，猪怕壮，你有一点一点隐私权都没有了，有一点事情给你吵的全世界都知道， 戴安娜、克林顿都是这个下场。当然我不是说克林顿这是小事了，他是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像他犯这样的罪，他还不上到这么高位，恐怕吵不了这么厉害。你看那些议员们同样的罪，是不是？所以这是你看见的，这功名利禄这些东西好像不能够让我们得到特定的满足。所以有人说过，说人生是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人活着就是希望，不仅的不管这环境多么的险恶，多么的曲折，如果他觉得还有希望活下去，真的还能活下去。怕的就是没有希望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这就活不下去。科大的老板最后什么都有了，最后跳海自杀，就是这个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别人都羡慕不已，他觉得我活到这个份上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就是人见矛盾中的这样一个人。我们缺什么？我们连自己都不清楚，左通右出就是要去找平安，去找喜乐，但是就是找不到，所以我们就去找刺激，最后甚至的去寻求那种最终之路。实际缺什么？圣经讲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人，你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根本的满足。所以法国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就讲，他说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这是任何金钱地位名誉都填不满的，只有神的灵进到我们才能够得到根本的满足。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所以人就是没有满足。你不管多成功，那天讲的那许志伟的例子，什么都有了，最后他还要活不下去。住7000多平方英尺的房子，一个医院的大夫，是一个中国人，有自己的跑马场、自己的高尔夫球场、自己的运动游泳池、名牌汽车，全都有了，他自己活不下去，失去了希望，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没有神的灵，没有方向。我最有名的无神论者伏尔泰，他最后临死了大喊大叫，他说我眼前一片黑暗，我要往哪儿去，不知道往哪儿去，恐怖。中国的文人金圣叹也说，临死的时候他说黄泉无客店，今夜住何处啊？我到了黄泉里边连客店都没有，我住哪儿去呀？不知道风险往哪儿去。我信主以前一过中年不愿意过生日了，你们在座年轻的还觉得哈、过一生成熟一岁，你过了中年以后你就觉得来日可数，来日不多了，你还有多少年呢？现在活了40岁，你活80岁不过再40年，活100岁不过再60年而已。前40年你看过得多快，你过一生就老一岁，过一生就少一岁，是这么个关系。我自己说实在，我觉得我倒不怕死，人都要死，你怕也没用。但是就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我实在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从内心深处不能够接受。所以我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我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那个时候那个感觉我实在接受不了，一直是回避这个问题。今天真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不过是一团雾气，少时就不见了。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都叫人害怕。我常常引用这个例子，文化革命怎么开始的？1966年5月25号，聂元子等7人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的东山墙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这就标志着文化革命的开始。那天大字报贴出来以后，我们怎么样去看大字报？看完大字报以后，听到人们怎么样议论这张大字报，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可是多少年了？33年了。人有几个33年？恐怕多数连3个都没，2个、2个半，就这么快了。30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我在部队锻炼，那时候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艺宣传队，要找人去参加这个毛泽东文艺宣传， 就找到我说你也去演一个小品试试，我说我不会演，人家说你会不会啊是能力问题，去不去是态度问题，哦这个帽子一扣下谁敢不去，然后说就去吧。我记得那个导演是说演四个老头学毛语，我说你岁数大一点知道是试一下，那我不会演了，不会演，但是我知道人岁数大了以后看毛语这眼睛就花了，是不是，所以我在演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哎这样一边，哎这个导演说行行行他的也行，就让我去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宣传就两年，那时候是做戏。今天你看这老花镜到处都是啊，我家里四五副老花镜，就照着就找不着了，你反正就有好几副准备的了，一离开这个眼睛就跟瞎子一样，人就这么快。就中国人形容这个时间过得之快叫什么白驹过隙，就好像从一个缝里看见一个跑得飞快的马驹一闪而过，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快得很呐、啊。那你说人生究竟图什么呀这么快，所以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啊，前半辈子辛辛苦苦去奋斗，好容易成家立业，马上就要面对死亡的问题，那你说人生活得有什么意思，所以经常有人说活得真没劲呢、啊，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就这样的话又能不能够通过这些得到满足，又不能够面对死亡，当然人就焦虑，尤其是经常你身体岁数大了以后，中国人讲是人过三十天过五，你过了三十岁就好像太阳就开始偏西了，就是这样，是到那一时候身体状况也下降了，稍有一点病痛自个儿吓自己，哎这个地方疼啊，疼了又不敢去看，赶紧去查书，越看越像，哎好像是这个病，又不敢去看，看医生万一说就是这个病怎么办，老是疑心生暗鬼自个儿吓唬自己，成天就活在一种恐惧之中，一种绝望之中，就是这人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西方世界今天用在美容的钱，用在健身上的钱真是太多了，就想紧紧地抓住时间不让它流逝，要青春常驻，可是做不到，虽然这么努力了，你会看到自己的先生一天比一天更加忠厚，中间变厚了，你会看见自己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可以 make up，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就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就是借景抒情，你看多少的文学家就是借这个景来抒情，抒发他们人生的惆怅空虚。我给大家复习几段语文课，这是苏东坡的很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想大家都会背啊，写的非常的气势磅礴的一首词，他主要就写当初的这个赤壁战场哈，调三国的时候赤壁古战场，因为当时赤壁这一战是非常要紧的，当时呢曹兵是绝对的优势，所以东吴和蜀国的是劣势，但是在赤壁这一仗，东吴和蜀国联合在一起，先设苦肉计，后设连环计，最后借东风，最后是火烧曹兵80万，所以这一仗打完以后呢，曹兵的势力大减，所以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是赤壁大战以后就形成，所以这一仗是非常关键的一仗。那当时的这个苏东坡就是假借的，实际这个地方还不是当时的赤壁古战场的真正的地方，但他是借景抒情啊，他写得非常的好，他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写得多好，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个浪花卷起的那个哈庞贝的气氛。然后下边就写周公瑾了哈，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谈笑之间火烧曹兵80万，啊当然很厉害，可是你看话锋一转就不行了，下边说什么，故国神游，多情异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列江月。为什么这么悲观呢？因为周易挂中郎将的时候只有24岁，这个时候的苏东坡被贬官到黄州做一个团练副使，48岁了，他想人家周易24岁就成就这么大的霸业，我都48了做一个团练副使，这个人还有什么劲头呢？ 马上就悲观了。他就是这样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周瑜可是虽然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周瑜死的也很惨了，活活被诸葛亮气死的，三气周瑜是吧？所以周瑜临死的时候就喊了：“既生两何生瑜？既生了你诸葛亮，为什么还要生我周瑜？”周瑜临死以前给他的太太小乔说了很长一段非常悲惨的话。诸葛亮很行了，诸葛亮死的也很惨。刘关张死了以后，诸葛亮就按照刘备的旨意，立刘备的儿子阿斗在成都登基，做了皇帝。为了实现刘备的霸业，所以诸葛亮亲自带兵南征北战。最后到南边是齐秦孟获，安定了边疆。最后到北边是北出祁山，又打通去洛阳的路，去夺取这个曹操的政权。很多几次就要得手了。可是这个阿斗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听信谗言。他说诸葛亮拥兵自重，要造反。这黄蓉是几道金牌把诸葛亮调回成都，调回成都什么事儿都没有。几次下来战绩完全一无干净。诸葛亮看着没希望，最后郁郁死在外乡。临死以后把兵权交给姜维，没有多少人，马上最后就被曹操打败了，就这么死了。曹操最后我讲，曹操够贤惠吗？最后还是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就看得出来，所有成功不成功的人最后都是这样的悲观。所以在《三国演义》这个主题歌里边就有这么一段话，你们看看。他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你打我，我打你，你成我败，最后都是一场空。今天这古今这么多事是什么？不过是渔夫和樵夫相会的时候，大家举着一杯浑浊的老酒碰杯的时候的笑谈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业绩。所以张辩也讲过了，多少六朝心扉事，皆如渔樵闲话。古今这些名人匠人的事，就是渔夫樵夫谈话的笑料而已。这就是人生，功名利禄。你看看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有个好了歌，他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杯草没了。”这些将相们，这些有名的人，最后就剩下了一座一座的坟墓，草都没过去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计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当然在座的女士不要多心。讲得透啊，把人生讲透了。你看知道十二个金钗哈，都有他一个排头，表明他们将来的这个结局。其中聪明人就是写王熙凤，他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守终有个，家破人亡各奔腾。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呼啦啦是大夏青，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互悲心，叹人世终难定。我在新竹以前读这些词，我就后背就发凉，毛骨悚然。你没看看荣府宁府当初是那样的繁华，那样的不庄严之间就变成那样的凄凉。 你看看王熙凤年轻时候那样的光彩照人，可以到了晚年是一个什么情况？他们都这样，你一般人会怎么样？我信了主以后，重新再以神的高度来看，我更能理解。我想曹熙宗解释这些东西，绝不光是荣国府宁国府的下场，也不光是整个封建王朝的下场，乃是任何所有不认识神的和神没有建立联系的人都是这个结果。你看我们古代的这些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已经把人生看透了，他们在苦苦地寻求人生的出路，功名利禄转眼即逝。圣经也讲了，人赤身出于母胎，也必将赤身归去，这是圣经讲的。赤焦焦的从母亲肚子出来，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这身都是身外之物。所以亚历山大大帝30岁出头就征服了几乎全世界，但是最后他得黑热病死了。临死之前吩咐把他放在棺材里的时候，棺材的两边挖两个洞，把他放进去，让他两手伸到外边，他要告诉世人，像他这样伟大的一个君王临走的时候也不过是两手空空。这就是人世，为了什么？究竟求什么？所以这些思想家、这些文学的巨匠已经看透了人世，在苦苦地寻求出路，找不到。所以最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最后是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但是佛教救不了他，因为不是真神。就今天你再重新再读这些古典的巨著，你没感到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有幸吗？我们当还来不及这样透彻的看人生的时候，神已经把救恩都摆在每个人的跟前。你当你得到神的救恩，你的一定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当我们接受到神的救恩以后，神的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当如何，但是我们不发愁，因为知道神会带领我们。一日的忧愁一日就够了，今日的事情我们尽自己努力，极大限度地把事情做好，明日把不住的事情求神来带领。所以彼得讲，你们要把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种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消极，一定要把事情做好，要彰显神的荣耀，不是消极都等着神了。尽我的能力，神给我的恩赐，把自己一切的工作能做好全部做好，但是自己把握不住的不去发愁，交给神，没有忧虑。有时候有忧虑，有忧虑带到神的跟前来，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知道有神在领导我们，有时候苦难也会领导我们，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有时候不清楚，也许过后多少年回过头来看就清楚，有时也许一生都不清楚，将来有一天见了神就清楚。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用来承载苦难的，他知道神和我们一起走过这个苦难，一起走过这个逆境，神会手牵着手让我们过去，我们不是一个人。大家还记得有一首诗写得很好的，他说他做梦，梦见他和主耶稣肩并肩地走在沙滩上，留下了两个人的脚印。但是他最后一回头，发现有时候只有一对脚印，而且这个有一对脚印的时候，往往都是他生活最困难、他生活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候。他就问主耶稣，说主，为什么在我困难的时候你离开了我？主耶稣说，孩子，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看见那个时候留下的一对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因为在困难的时候我把你包在我的怀里这样走过去的，留下的是我的脚印，不是你的脚印。我想我们自己在灵里和主里和神有亲密相交的人，我们都会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有这样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面临人生的一切问题，包括死亡的灵。有了神的灵，人就有平安。这种平安不是世界给的，不是物质名誉地位给的，这是一种长久的经久不衰的平安，乃是神的灵给我们。 这个平安不会随环境的变化而浮动。尽管有时候我们的环境很邪恶，但是我们知道神在那儿，神会亲自的来安慰我。人的平安是从这儿来的，这是世界不能给，世界也夺不走的。不知道大家去不去过养老院？我因为去探望病人，有一段时间一直跑养老院，那都是到了暮年的人了。你一到养老院，你不用问哪个是基督徒，一看就清楚了。那些又喊又叫又发怒的，绝对不是。那些非常安静、喜乐的人，一问一个基督徒。神的灵在里面，也不怕死了，因为知道死往哪儿去了。主耶稣说了：“我去是为你们准备地方的，将来还会接你们去。如果是没有地方，我早就告诉你。”所以我儿子有一天对我说：“他说爸爸，他说恐怕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一想有道理。我们常常讲视死如归归到哪儿去啊？根本不知道。只有我们基督徒知道死了又归到神哪里去了，不怕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心里很充实，而且对死亡有完全一个新的观点。像保罗讲的，如果我现在能够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3年前我也得病，突然这个腹部疼得也没有办法，咒也不能够缓解。我在70年得过12指肠溃疡，可是很20多年前就好了，就这次疼的咒也都不能缓解。我太太说：“你去看一下吧。”我说：“不用去了，都交给神了。”就他说：“你还是去看看吧，不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和孩子。”我一听就明白了，你看看是不是癌症呢、啊？是癌症赶紧治了啊！我说：“好好好，我去看。”结果这个医生挂一号，我没个朋友们去。头天晚上我第二天去看病，头天我就跪在地上祷告，每天晚上我很平静，我就跟神说：“我说神，我说我这一生都是你交给我的，我的寿数全也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觉得我地上的事情都办完了，你要帮我接回天家，我就痛痛快快跟你走。而且我知道你能够比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如果你觉得我地上事儿还没有办完，就求你医治我，让我好好为你做工，就这么简单。”第二天去做一个背瘫透视，一照果然球部出现一个很小的溃疡的，吃一点药就好了。所以今天不怕了，又不怕死，心里又有平安，你还要什么？是主耶稣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这就是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不是说死了以后今天的，但当然是啊，永生的盼望。但让你今生今世就要平安、喜乐、丰盛，这就是今天神要给我。神给我不一定意味着你环境一定要多顺啊，明天要考试，你今天也不用看书，一考试一祷告，明天就是 A 啊，明天一生病一祷告，这病就好了。明天要找工作，一祷告就是又工作又轻松、工资又高的工作，没有那回事。但是神给我们的乃是神的灵、神的生命、神的平安、喜乐、丰盛，是灵界的东西。你能用一个超然的地位来看待这些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百十年不过就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只是生命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你用一个超然的眼光看今天的这些名利，你可以更加淡薄。你不追求名利，很多烦恼都没有。所以圣经讲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保罗讲。但是并不是我们基督徒都要过得那么寒酸啊，好好待着有件衣服穿的，这个不饿肚子，不是这样。但是不是基督徒再不以追求名利作为他终极的目标。如果神让我们要当个富人，当有那就去当富人。圣经也有很多有钱人，亚伯拉罕、约伯都是好人，都是富人。他是富人以后，他的钱他知道，我只是神的金钱的管家，而不是金钱的主人，我要好好善用这些钱为神所用。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有了这一切为什么不要呢？今天你说你没有需要，是因为很没感觉到你的需要，实际都有需要。所以人生的最大目标是什么？认识这位至高者，跟随这位至高者，把自己的生命和这位至高者相连接，你的生命就注入了永恒。所以今天在神的眼里，只要按照神的意志去活，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一个加利福尼亚妇女在神的面前一样的尊贵，一样的荣耀。这就是神的价值观，不在于世人怎么看你，而是在于你和神的关系。你只要顺服这位神，按照神的意思去做，就是一样的好，将来一样的荣耀。 这种价值观就很清楚了，就不要再一次想尽一切手段去证明真理，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这样，你信了神以后，你整个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全都从根上变，没有人去逼你。像过去在大陆成天改造世界观，改造不了。今天是有了神的灵了以后，就自然而然就要变，有了生命就要变，就这样的。生命的流露没有人去催逼，是圣灵在里边带领，非常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想，这么好的救恩为什么不要？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你今天就下决心迈出这一步，得到神的生命，今天就开始你崭新的生活。你不要拖呀，你不觉得哎，反正我会信的，我已经知道了，两三个月以后我一定会信，不要拖。圣经怎么讲？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今天有这感动，你今天就站出来和神建立这个关系，否则世俗的影响、灵界的征战可能一下把你拉得很远，你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了。我在一个教会，有一对夫妇在另外一个城市拿到博士，到了这个地方来做博士后，他们主动来找教会，我们当然很高兴了，说每一天礼拜五就刮风下雨全开车去接他们到教会，他们也很认真。一年以后我要离开这个教会，我说你们怎么样？他说冯老师放心走吧，我们一定回信的，这不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你放心走好了。我就走，一年回去以后找不到他们，我就问，我说为什么这对夫妇看不见呢？是搬走了？没有，说还在这儿。我说为什么不来教会？我说不来了。我说为什么？弟兄姊妹说他们拿到六四绿卡了。哎，我说拿到六四绿卡和这个永生有什么关系？他说人家不来了。我不来去请啊。他说去请了，去请人家都脸上都露出那个轻浮的笑容。我都有绿卡了，我还去教会干什么？不去了。哎呀，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当初如果他们就迈出了这一步，尽管最后世俗有干扰，但是他一定是神的儿女了，这个关系是不能够变的了，神会帮助他。但是他就那么 close， 他最后没有迈出这一步，最后一下让神世俗把他拉这么远，我不知道他将来有没有机会再得到神的救恩。我一直为他们夫妇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是因为当你有感恩的时候，勇敢迈出来和神建立关系。你只有通过你公开的接受主耶稣，神的灵才会进去。否则你知道耶稣再好，耶稣是神，但是你不公开去接受他，去承认他，永远神是神，我们是我们，没有关系。现在叫建立个人关系，最重要就是这个。你还不觉得反正我要信他，我有时间了，也许你就没有时间。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我是铭心刻骨。我们93年从 Cleveland 搬到 Milwaukee 去，当时我的大孩子念高中，所以呢我们就想找一个比较好的高中，把高中确定下来以后呢，就才决定我们住在哪个区。结果后来我们在去 interview 的时候呢，就去和当地比较好的三个高中的校长都分别去拜访他们，跟他们谈话，也带着孩子一起去。结果我们发现其中一个高中校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他爱学生，对每一个学生非常了解，所以我孩子也很喜欢。我们说好，我们就定在那儿，结果就定在那个学校去上学，就住在那个校区。我们是1993年8月份搬过去的，搬去以后孩子也很喜欢。但是你怎么都想不到，就是93年的12月份，过了4个月，有一天下午学校正在上课，这个校长正在教学楼的2楼走的时候，突然从校外冲进来一个人，对着校长连开3枪，当时就把校长打倒在楼上，血流满地，赶快就用救护车送往我这个医学院送，还没到医院就死了，才40多岁。3天以前还在讨论学校的规划，3天以后就没有。他的大孩子跟我的孩子同班，2个男孩。我的孩子非常悲痛，结果我就陪着他参加学校的一起的悼念活动，纪念校长，全是以前调皮捣蛋的学生上去讲校长怎么爱他，一边讲一边痛哭流涕。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看见这么多孩子 尤其调皮捣的孩子，唯一一个校长的死这么苦。他说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学校有800多人，但是校长就让我知道我在他的眼里是 special。 就这样讲，我很感动。威斯康星的12月份那么冷了，他们就在这个露天的400米跑道，晚上站一圈，沿着这个跑道站一圈，一个人手里举一个蜡烛，就在寒风凛冽当中为校长送行。我就陪着我儿子一起去站着，我心里很感动，但是我心里有个很沉重的问号，我不知道这个校长是不是基督徒。虽然在世人的眼里他做了这么的好事，但是如果他不接受主耶稣，他的罪不能够被主耶稣的血洗净，在神的眼里还是个罪人。我想问也不敢问，最后还是问，你问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心里阿门，非常失望。最后我和孩子一起到他的教会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你能看得见基督徒失去了亲人以后也会悲伤的，因为虽然知道上哪儿去，但是毕竟有几十年的离别了啊，还是怀念。但是你能看得见基督徒的悲伤是有节制的，是有盼望的。他的大孩子说了几句话，他说爸爸，我们非常的想念你，但是我们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了，我们也知道将来我们有一天还会上你那儿去。他哥哥也讲了一句话，他哥哥说 I'm not say goodbye to you, I just see you later。我不是说和你永别了，我只是说和你晚一点再见你。这就是我们基督的真实的人生的盼望。谁能预料到这种天有不测风云？但是在神的爱里，我们基督徒能够应付。所以我们想，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人，每一位同胞朋友，你都买很多保险了，买健康保险，买汽车保险，房屋保险，甚至人寿保险，这都是好的。因为就怕人有旦夕祸福，突然出一件大的事情，你有了保险你就可以应付。是这样，我有了这些保险以后，让我们的人的一生过得更加平稳一些，这是很好。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为自己的永生买了保险了没有？主耶稣很快就会再来审判世界，今天已经是末期的时候，很多征兆都出现了。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准备好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要上哪儿去？你知不知道你终极的归属在什么地方？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仅创造了我们，而且救赎了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人，今天能蒙你这样的恩典，就是因着我们的心接受神的救恩，接受主耶稣宝血的洁净，我们就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是白白的恩典，是极重无比的。我们每一个已经得到你救恩的弟兄姊妹，知道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甘甜，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更知道您的心意，不光是让我们得救，得到永恒的生命，更是要透过我们把你的道，把你的道，把你的爱传扬出去，让更多的同胞朋友能够得救回归。父神，这几天的聚会 正是你爱的呈现。我可以感谢你，借着三天的聚会，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回到了你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孩子再求父神给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一次机会。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你过去没有表示过